主啊，你是怜悯慈爱、信实公义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赐下平安给我们。也谢谢主，你背上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你来如此的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的人都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和你莫大的恩典。如今在这场瘟疫当中，我们感谢主，你来借着瘟疫来管教所有属于你的孩子。你的怒气仍未转消，你的手仍伸不缩，就求主你的旨意成就，求你的旨意成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，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，永远不偏离你的左右。感谢主，我们以下的时间交给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上次分享罗马书第一章的前面这一部分，我们看到保罗真是一位神忠心的仆人，他真的是把自己当成了主耶稣的仆人，他是如此的谦卑，如此的忠心，凡事都借着主耶稣，凡事都求告神，即使是感谢神也是借着主耶稣。我们看到保罗身上这种生命，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效仿。昨天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真理，一个是三到四节提到的主耶稣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任何人在这个真理上动摇的，都会被视为异端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有的认为主耶稣他是神，不是人，他来到地上是个幻影，所谓的幻影说。有的人认为主耶稣基督是人，根本不是神。今天就像那个召会，就是呼喊派。所以这些异端现在到处横行，我们要密切的关注，我们要引以为戒。还有一个真理，就是16到17节，这两节经文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核心，是一个主题。那么这个核心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把这个福音原原本本的真真实实的都传到了，那么最后这个人信还是不信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圣灵这个福音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传的时候，福音的能力，神的话就会进到里面，他信那就得到了救恩。那即使对方不信，神也不会追究我们的责任，只要我们实实在在去传。那第十七节呢，说到了神的义。神的义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因为神的这个义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，透过福音显明出来，让那些信的人就得到了这样的恩典，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。那到第十八节，谈到了神的愤怒。神的意思在福音上显明了出来。那神的愤怒呢？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我们从16到18节看到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且不义的人身上。这个不且其实是对神而言的，是对神的不信，对神的不忠。这个不信包括那些就是听了福音不信的人，这个不忠呢，可能就包括的我们这些喊主啊主啊的人，最后对神不忠心的人。不义是表现在对人的上面，在人与人之关系上面，道德特别是道德方面的。 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不切的人一定是不义的，不义人往往也是不切的人，这是很难分开的。就是如果一个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这个人和神和人的关系不会好在哪里去。这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，不切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。十九节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那神的事情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下面二十节提到的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。关于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就是人在神在造人的之初，就把这一个能力放在了人的里面，也就是神人生来就有认识神的这样一个本能，已经放在人的心里，就像人的良心一样，就是神已经显明给他们显明了。就任何人，下面就说任何人都无可推诿，因为人神已经把这样一个能力放在了人的心里面，人有这样的能力的，而是本能的。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也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就是无可推诿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就是有了时间，有了天地万物以后，造了人以后，那么神的这种永能，这种能力，神的神性，神的属性是可以透过这些，也不能，虽然也不能看到，但是可以借着受造之物，我们可以晓得。这就说明了普遍启示。当我们走到这个夏天，走到这个野地，我们看到那些一朵朵的小花，仔细去观察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妙。我们很难相信这里面没有造物主的存在。那今天这个宇宙万物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这个几千多少年来一直不停的运作，而且是有这么有规律的去运作，没有出现任何差错，这里面也有背后有股力量，有造物主，这些都显明出来。所以天地万物本身就蕴藏了这个神的这个法则和作为。那么在诗篇的第十九章第一节就说到，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。我们仔细体会这句话，诸天那就神是创造的这些万有，他本身在诉说神的荣耀。那么今天出去以后，我们看到这些山水，这一个石头树木，他们本身就在诉说神的荣耀，那他们就是神创造的见证，见证就是神的见证。说叫人无可推诿，那么就是这些事让我们不可以推脱我们不认识神的责任。有人不承认有神，故意不认识神，他可以想一切办法去推，想推掉这个责任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每一个人要为不幸的这个罪要负责。二十一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他们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，虽然知道神，你看就已经说明上面二十节说明了这个神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。那下面说到他们知道有神，每个人是知道有神的，虽然知道有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就是知道有神，但是不把神当神，这就是今天的世人。就像我们创世纪提到亚当的第一个儿子该隐， 该隐是知道有神的，但是他真的在他眼里面没有把神当神，在藐视神，更谈不到感谢。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这个思念就他们心里面的这些想法念头就会变为虚妄，这个虚妄就是没有变得一文不值，没有价值。所以今天人们啊，不信神的追求这个追求那个，有这个计划有那个计划，其实这些都是虚妄的，没有任何价值，就是在神面前没有价值，存留不住。所以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啊被神藐视，被人藐视，但是我们所有的付出在神面前是被神纪念的。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这个无知指的是他们这个灵里面没有神，没有神的生命。当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，里面就无光，没有光，就会昏暗，完全在世界里面。22节，自称为聪明，反称的愚拙。像这个不信神的人，往往真的自以为聪明，特别是学历很高的，这个知识很多的，读书多的，就特别的骄傲，自以为很聪明，自以为懂得很多，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那个有限。其实不认识神，拒绝承认神，拒绝认识神，就是愚拙。不把神当神，就是愚拙。这个自以为聪明反成的愚拙，其实是他们主动的拒绝神。23节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空虫的样式。就说这些不把神当神的人，其实他心里面是有神的。那么他心里面有神，他就是把那些能够朽坏的一些人呢、飞禽呢、走兽的空虫的样式，然后雕刻成一个东西，然后代替神。在圣经里面比较一个典型的例子，那就是那个金牛犊的事件。当时摩西在山上跟神独处的时候，那下面人等着这么几十天的等，没有耐心等，然后就要求亚伦去为他们造一个神。这个亚伦也糊涂，就真的是造了个神，造了金牛犊。其实金牛犊事件一直在历史上重演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那今天更是如此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好像是 说给世人听的，其实是 说给所有的信徒听的。那今天的教会，其实好多教会都在拜金牛犊，这我不说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特别是今天的国内的三自教会，很明显就是一个拜金牛犊，他把别的当作神来拜，来替代神，嘴上是敬拜神，实际上他们已经就是心里面没有神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乌七八糟的事情会就出来，贪婪、拜偶像、淫乱，这些正是听到太多这样的消息，我下面会谈到。只要离开神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在国外的教会其实也一样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们从这个教会、这个布道会了、各种的这个场合去看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特别在布道会的时候，为了吸引那些不信神的人，那么唱歌的时候，一首赞美诗，一首世俗歌曲。这就是今天这个教会的这种悲凉的这种状况。我们想是神在天上是知道的。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，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前面谈到了这些 人是知道有神，无可退位。然后呢，是知道有神，不把神当神，而是用其他来代替神，那些敬拜那些偶像。所以神的愤怒就显明在这些不切不义的身上。怎么显明呢？下面提到了三个任凭，24节，还有26节，还有28节。神任凭，任凭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神就交给交出去了，交出去就是神不管了，那是就是随着你的性子来，你想做什么做什么，神放弃。所以如果是真的不切不义去故意去抵挡神，最后就会可能就落在这样一个神的任凭的光景当中。任凭他们承载心里的情绪，他送在心里面的情绪，行那些污秽的事。行污秽事的结果就是彼此玷辱自己，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。这儿着重是谈到这个淫乱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我们有时候被神管教啊，我们觉得很痛苦，但是真的我们宁愿被神管教而受苦，也不要被神任凭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真的是那个日子有多凄惨就有多凄惨。彼此玷辱自己，就是任凭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，包括与偶像行淫。所以在旧约当中，这个行淫和拜偶像是一回事，拜偶像就是与偶像行淫，用一些邪灵相交。25节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手造之物，不敬拜那造物的主。就是神任凭他以后，那么他就顺着自己的情欲。这个不是神让他们这么做，因为人本来他的那个本相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不去敬拜这些偶像，并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抵制那些诱惑，是因为神保守我们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。那到一旦神任凭的时候，他里面就已经与神隔绝了，他的灵是死亡的。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有的人以为说我不相信有神，他以为不相信有神，真的神就不存在了。神不会因为人故意拒绝，人认为不存在就不存在了。神就在那里，他是至高的神，不会因为人的自由意志而有任何的改变。所以他们是把这个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他们故意来把自己的那个眼睛挡住，不看神，以为神是虚的，就是虚的，然后去名正言顺的去敬拜那些偶像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保罗插这么句，是保罗情不自禁的发出一种这个称颂，这种对造物主的赞叹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不会因为这些人而神的荣耀受到任何的亏损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罗马书里面第一次出现阿们，也是新约书书信里面第一次出现阿们。阿们在旧约的时候民数记、生命记都不断的出现。这个阿们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，其实这个阿们就是相信。阿们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原文就是那个信，相信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把他看为义，那个信就是相信。阿们就是我相信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送信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 这是第二次任凭，神就随着他们想做是做什么，神不管了。放纵和羞耻的情欲，其实我们看到，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，无论是我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，人都是这样的。活在这个神的任凭当中，就是放纵和羞耻的情欲。他下面谈的很具体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。顺性用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结婚生子，来接受这段婚姻，那彼此要忠诚。但是他不是，变为逆性的用处。逆性用处那就是离开了婚姻，在婚姻之内来犯罪，就像娼妓一样。今天教会这种情况太多了，无论是人多的教会，人少的教会，我们教会人少，但是也出现了。所以这个姊妹，我们劝了将近三年的时间，屡教不改，最后不得已赶出了教会。我们不会因为教会人少而容让这些。所以这是神特别痛恶的恨恶的一件事情。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专门谈到了教会的这方面的纪律。女人如此，那么下面谈到了男人也是如此。妻的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耻的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男和男行可羞耻事，那同性恋，那今天不仅是男和男，女和女也有同性恋。所以看到，当活在神的任凭当中，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圣灵同在的时候，那个被邪灵控制，在这种情形下，那么是这些罪就不断的去犯，而且不以为耻，行可羞耻的事不当作一种羞耻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国内还没有，国外加拿大这边有的教会，有的宗派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支持同性恋。那个英文译本里面有一译本是同性恋的人译出来的，叫 NIV。 那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如果孩子懂英文，这个千万不要去读。那么他们可能就把这里面关于涉及到这方面的罪，他们就做了改动。说这个今天这个光景啊，你看好多教会已经支持同性恋，这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他们没有读圣经吗？这个经文保罗罗马书里面是非常清楚他到这些事情，他为什么还支持？只能说是眼睛瞎的，就是看着看见不晓得，听着听见不明白。越来越多的，我听到的消息，还有其他的宗派现在也是呼声很高，有的宗派就是投票表决，已经开始投票表决，第一次通过了，第二次没通过，还有其他宗派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些东西，我们一定要弃绝。说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，妄为那就是故意行羞耻的事，故意行羞耻的事，那么就会受到当得的报应。当得那是必须要承受的报应，这个报应其实神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比如说艾滋病那就是同性恋受的报应。但这个报应不仅是不止这些，最大的报应就是与神隔绝。28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这个邪僻指的是底界的那个败坏的，这是第三次提任凭。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，明知道神 却又拒绝神，不把神当神。这就是这些败坏的这些心带出了这样的一个罪行，是故意不认识神。那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那神就任凭他们有这败坏的心，里面有这些污秽的这个想法念头，然后行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事。所以在这儿谈到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，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能明白，不是不能够认识神。刚开始说了，是他们是有这个里面有这个本能，他们拒绝。然后29节说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。下面还有，那么29节下面这一大段其实就列出了不敬畏神的罪，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。这个世界就是装满了，这个保罗说的是非常非常好，说装满了。装满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是他们学来的，因为失去了神的生命，自己就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本相，罪性在里面，里面装的全是不义，是邪恶，是贪婪，是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。我们看到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，他们之间是很难合一的，他们在一起也不可能同伙，在一起也是彼此的嫉妒，然后凶杀、争竞、诡诈，就像今天的世界上这些国与国、民与民之间的争斗。这些国家没有几个国家是属于神的，没有几个，但他们之间就是打来打去的，民族与民族之间打来打去，人与人之间也是争战不断，他们都不信神，他们很难合一，他们之间仍然是有彼此的残杀。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。30节，又是残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。这个背后说人的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，这是译的时候加进去，但加进去应该有几个点，但是这儿也没有点。那其实就是可能更通畅，或者是把这个意思表达更完整。残毁人的、毁谤、说别人是非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，那就是非常凶暴、粗野、无理，这就侮慢的意思，狂傲的、自夸的，然后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，这些就是律层出不穷，我们太熟悉了。下面31节是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无知的就是愚昧的、缺乏这个道德涵养，没有属灵的分辨力，也就是心里面没有神的，那就是无知的。不管他有多高的学问，不管他有多少知识，都是无知的。被约的，那今天人没有几个讲信用的，说完话答应过的事马上就一转身就忘掉了。但神是守约的神，我们特别是在跟神在神面前了立的志、表的态，我们一定要牢记的。我们忘了神记着，虽然神不让我们去发誓，但是有好多弟兄姊妹在那个情境，特别是感恩的情况下，往往会弃之而逝啊！如果神救了我们，我会如何如何？但是神真的救了以后，我们是不是还会记得这样一个约？无亲情，现在人非常的冷漠，根本没有爱，不怜悯人的。所以这个亲情真的，这个血缘关系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。我们神透过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， 我们也有兄弟姊妹，但是实际上好多人在没有神的这样的生命这种情况下，这种情形就很淡很淡。所以看到好多父子相残，不孝敬父母。32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保罗真的是看得非常的深刻，神也透过保罗把这个显明了出来。他们虽然知道，就是这些行上面各样事的这些人，装满了各样不义这些恶毒的这些人，他们是知道神要判定行这样的事的结果是什么，是死。这个特别是我想是针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讲的，弟兄姊妹们就信了主以后，可能大部分都会读经，都会听到，都会知道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怕，然后呢故意犯罪。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人往往是喜欢结伴去做坏事，一人做还不算，拉上别人下水，然后彼此壮胆，因为人多了就是乏不自重，乏不责众，就是这样一个犯罪的心理。那今天社会上是这样，教会还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地，我们有时候就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知道神不允许这么做，明明知道这犯了这个罪意味着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但就是不听，也在认罪，但是认完罪以后依然是我行我素，活在罪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剩下这部分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下面这部分是神着重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不要背离神，不要故意不认识神，不要装作不认识神。无论是故意不认识神，装作不认识神，还是不把神当神，然后用其他的偶像去代替神，都会落在神的任凭当中。这儿谈到了三个任凭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常常受到神的管教。那今天这场瘟疫，其实我相信我们一再说这是针对教会的，这场瘟疫更多是针对教会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是什么光景呢？是不是真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了？是不是真的把神当神呢？显然没有看到。神的手仍伸不缩，说明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，那么神的心意还没有满足，那就是今天的教会还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甚至连罪都没有认。所以我们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来归正我们，那我们唯有在神面前规规矩矩的，就像保罗一样，我们就做他的忠实的仆人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，不要随从这个世俗，要远离这个世界。我们虽然寄居在世，但是我们不属世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